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肯尼亚举国悼念上周被青年党屠杀的148名遇难学生；白宫表示伊朗核协议将确保其邻国的安全；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协助打击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阶段，美中两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台湾国防部长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事件道歉。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肯尼亚的局势。肯尼亚人星期二举行守夜活动，悼念上星期贾瑞莎大学屠杀事件的遇难者。星期二是3天哀悼日的最后一天。示威者聚集在内罗毕的一个公园，追忆148名遇难学生，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组织者要求参加悼念活动的人身穿黑色服装，用鲜花和手书短信寄托对死者的哀思。激进组织青年党表示对上星期四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称这是对肯尼亚参加打击索马里激进分子的非盟军队而进行的报复。肯尼亚星期天对索马里实施空袭，目标是索马里边境附近盖多地区的2个青年党营地。肯尼亚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2处营地已被摧毁，但是没有提供伤亡数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沙特阿拉伯希望巴基斯坦协助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在也门的空中打击行动。沙特阿拉伯向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可能预示着打击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扩大，与此同时沙特得到美国的更多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针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对地面上的局势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效果，一位参与反击胡塞武装的战士说，
我们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对也门发动地面攻势，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胡塞武装任意地轰炸我们的房屋和住所，而我们只有这些轻型武器，而且弹药也不够多了。
不过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有可能会得不偿失。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方面面对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势力，要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而沙特方面是明白这一点的。会不会有地面部队派到也门去，一定程度上要看沙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求助是否有效。沙特方面此前表示希望巴基斯坦能够派出战机、船只以及地面部队到也门。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说，
巴基斯坦方面承诺要协助捍卫沙特的领土完整，如果需要的话，巴基斯坦方面会落实这一承诺的。
不过巴基斯坦的一些明显官员对此表示犹豫，议会成员扎曼说，
假如沙特境内的一些神圣的供朝贡的地带受到威胁的话，那么巴基斯坦全国上下包括军队和普通百姓都将准备参战，但是说到也门境内的战争，巴基斯坦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为好。
沙特方面目前已经得到了来自美方的援助，包括情报、后勤供给以及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等等。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夫说，他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交战双方回到对话中来，不过交战的时间越长，危险系数就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塞武装很可能会得到来自伊朗方面的更多的支持，而且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也正在利用也门的局势招兵买马， 以期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更多的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五角大楼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印度表示23个国家寻求印度帮助把各自国家的公民撤离遭受战乱的也门。此前新德里实施大规模行动，通过海上和空中撤离印度公民。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对救援行动表示支持，他说撤离行动反映了我们服务人民和准备帮助其他面临困难的国家的决心。印度到目前为止撤离了大约3000人，在也门工作的印度人有一半是护士。印度还帮助其他国家的公民撤离，有些人乘坐小船被带上军舰，由于战火军舰无法停靠在亚丁湾。另外一些人寻求沙特阿拉伯的协助，经由安全通道乘飞机撤离。印度有大规模撤离的经验，近年来在乌克兰、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进行过撤离行动。印度还是在印度洋地区开展人道救援行动的主要国家。去年12月，马尔代夫出现饮用水短缺，印度舰船和飞机向那里送水。联合国儿童组织说，大约10万人在也门冲突中流离失所，儿童继续被杀害、致残，并面临传染疾病的危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在也门各地，人们被迫离开家园寻找安全地点，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家机构表示，流离失所导致儿童健康面临风险，中断了他们的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依照国际人权法规，对这些儿童和家庭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星期一，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与效忠于也门总统的部队在也门南部激战，国际红十字会的紧急援助物资交付面临延误。胡塞武装试图巩固他们在港口城市亚丁和西部地区的阵地。目击者说，一艘外国军舰在亚丁及附近地区开炮，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这座城市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进行空袭，迫使胡塞武装逃离这个地区。联军战机还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反政府武装的一个安全总部和其他军事设施。在纽约，第四名男子面临先前宣布的密谋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指控。联邦和地方当局星期一宣布，26岁的卡西莫夫被大陪审团起诉。今年2月，其他3个被逮捕的人也同样被起诉。卡西莫夫被指控与另外一名男子哈比波夫筹集了$1,600，帮助另外一人萨伊达·赫梅托夫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法庭文件说，萨伊达·赫梅托夫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当时他试图登机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检察官说，进一步调查显示，卡西莫夫发电邮敦促他人参加暴力圣战，他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总共30年监禁。他被安排周三第一次出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伊朗核项目框架协议的报道。奥巴马总统说，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将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伊朗邻国的安全。美国能源部长星期一说，潜在的协议将堵死伊朗现有的制造核武器的渠道。以色列和美国国会的许多共和党议员都反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是参加伊朗核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他说，上星期在瑞士达成的框架协议为检查伊朗申报和未申报的设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进入和透明度。
There will be insight, eyes,
将有洞察力，有眼睛和耳朵，主要是眼睛，可能也有耳朵，对整个供应链从矿井到最后的设施进行监督，这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在25年当中让国际社会监察其核供应链的早期部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进行不同阶段检查的永久性的协议。
This is not an agreement for 10 years or 15 years or 20 years.
这不是10年、15年或是20年的协议，它是有着不同阶段的长期协议。如果伊朗在这段时间里赢得了外界的信任和信心，让人相信他们的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的，那么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伊朗的约束将分阶段缓解，但不会低于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和议定书所确保的对伊朗核项目的实地检查。
白宫表示仍在讨论取消对伊朗制裁的细节。白宫发言人澄清，制裁的法律结构仍在，只有国会才能取消。
如果我们发现伊朗政府偏离计划，我们随时都可以立即恢复制裁。
一些共和党人在国会提案，要求参议院在60天内投票决定支持或反对与伊朗达成的最后协议。白宫发言人说，采取这些行动的是那些不希望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的议员。
他们这样做不是做出某种努力来保护国会的权威，而是要扼杀这个协议，这是他们的目标。
白宫说，谈判达成国际协议是在奥巴马总统的职权范围内，而通过与此相关的立法则需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说，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将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这些难民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耶尔穆克难民营。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在星期一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十分担忧自己的生存。他在约旦通过视频讲话呼吁所有对叙利亚有影响力的成员国都要考虑如何组织那些想要离开耶尔穆克的难民安全撤离。他说，必须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方。我认为控制耶尔穆克难民营的武装要尊重生命，这不仅是国际法，而且是基本的人权原则。所有宗教都信奉这样的原则，要善待被拘留的人，要尊重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救援机构发言人克里斯·冈尼斯说，耶尔穆克难民营的条件处于非人道境地。他说，在耶尔穆克难民营，孕妇分娩因缺医少药而死亡，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占领难民营的暴力行动更是雪上加霜，这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们说，必须采取政治行动，确保平民得到保护，确保解除对耶尔穆克难民营的围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呼吁叙利亚交战各方不要把巴勒斯坦平民拖入内战。耶尔穆克难民营2年来一直被叙利亚军队包围，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及其盟友闯入难民营，与对立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展开了巷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发表的评论。他说呢，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展开亚洲访问的卡特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说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区，到205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那里。卡特表示，美国在与现有盟友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将继续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增强合作。他同时对中国的军费不透明、网络活动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行为表示关注。
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更显错综复杂。
卡特强调，华盛顿希望寻求一个共赢局面，通过美国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影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持续过去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
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压迫美国年轻一代的机会。我拒绝接受这种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地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共赢。
卡特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谈判。卡特说 ,TPP 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 ,TPP 的重要性就如同一艘新的航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扩展亚太影响可能带来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预定在星期二4月7号启程访问日本和韩国以及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卡特预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发表的最新外交蓝皮书增加了反省二战的内容，不过中国和韩国继续抨击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侵略历史以及现实领土争端问题所持的立场，敦促日本效仿德国采取正确的历史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发表2015年外交蓝皮书，其中增加了对二战以来70年历史的回顾。蓝皮书特意使用了深刻反省的说法。外相岸田文雄4月7日对媒体表示，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反省70年历史之际，在蓝皮书中增加了深刻反省这一点。
不过韩国立即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做出了反应，因为2015年蓝皮书在谈到二战的时候没有再谈到韩国。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说，
今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在其外交蓝皮书的决策中不当地涉及独岛、日本称主岛以及慰安妇问题。
不过岸田文雄努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他说，
日韩両政府は大局を見据え，
我们认为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彼此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多层构架关系。为了取得建立这种关系的目标，我们将持续地进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也多次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也绝不容篡改，所以我们想再次严肃地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以实际行动来真正的履行反省和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态度，以实际行动来为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做出切实的努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2015年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面对中国在日本行政管辖的尖阁列岛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入侵行动，日本将坚决捍卫领土、领海和领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新闻。4月16号是朝鲜世越号沉船事故发生1周年， 遇难者家人要求政府查明事件真相，而不要用补偿来掩盖沉船的事件。在首尔和发生沉船事故的全罗南道真岛郡，52名遇难者和生还者家人集体削发，要求对造成300多人死亡的沉船事故进行独立调查，并搜寻仍然下落不明的9人。遇难者家人说，还有9人没有找到，应当尽早打捞沉船，让失踪者家人能够抚摸他们的遗骨。世越号船上476名乘客中，有2/3以上是学生。渡轮倾覆时，很多学生听从船长的指令留在原地，而被困在船舱内丧生。韩国将为250名遇难学生每人提供大约$38万的赔偿。韩国表示对朝鲜可能发射导弹正密切关注。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可能会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到访首尔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星期一援引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在其东部沿海设立了一个禁飞禁航区，禁止船只和飞机驶入。报道还说，一个载有劳动导弹的发射器正在部署到朝鲜东部沿海地区，其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射程为1300公里。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鲜还没有发出导弹试射的通告。韩国的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会把导弹的发射时间安排在卡特访问或朝鲜已故开国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4月15日。朝鲜上星期向西部附近海域发射了5枚短程弹道导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事件持续在燃烧，台湾国防部长为此呢公开表示道歉，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要求严查重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就阿帕奇直升机事件召开记者会，国防部长高广奇公开致歉，并强调一定会虚心检讨、全面改革，重拾民众对于军队的信心。台湾空军飞行员劳乃成中校违反规定带领亲朋好友进入营区厂房内参观，并让他们登上美国制造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拍照留念。艺人李倩蓉后来把照片放在脸书上而曝光。进入营区的还有一名日本人和4名外籍帮佣。阿帕奇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装备，能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昼夜执行反坦克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救生及生存能力。曾经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北约在南斯拉夫打击中使用。台湾是唯一和美国没有正式邦交却获得这种直升机的盟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认为这个事件严重影响国军保防安全，要求国防部严查重罚。台湾国防部对于这起事件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惩处名单目前已经超过20人，还连续2天召开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纪律安全检讨会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军队纪律必须从新做起，保密不能只重形式。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指出，这起事件绝非个案，国防部一定要好好调查清楚。
绝对不是说个突发事件嘛，一定是今年累积下来的嘛，而且一定有官方相互的现象产生嘛。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军中只有饶允成一个人，他只有让他的亲友团来参观那个阿帕奇机的话，那其他人没有的话，那早就会爆出来了嘛。
罗淑蕾委员还说，台湾人现在似乎都认为天下太平，失去了警觉性，不止军队要检讨保防教育，全民也要加强相关的教育。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军队不是没有纪律和保密的规定，关键是相关命令 是否能够贯彻。
国防部部长震怒也不是第一次了，军中的检讨即便这次是最大规模，但是其他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军纪检讨也讨论过了。问题是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渺渺，这个上面的长官颁布命令是一回事，然后下面的这个部队遵行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
洪伟哲委员还说，这起事件使得极具机密性的阿帕契直升机仪表板曝光，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台美之间的军事互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表示，有关美方有意收回阿帕契直升机的说法纯属谣言，美国没有就这个事件发表看法。美国2008年同意出售30架 AH-64E 型阿帕契直升机给台湾，并且从2013年起分5批交运，包括直升机、后勤、人员训练等，总价大约593亿台币，其中每架阿帕契直升机的价格近8亿台币。阿帕契直升机对于台湾军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也是台湾目前战力最强的一款直升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科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财政大臣表示，日中两国官员计划今年6月在北京举行双边金融对话，有可能会谈及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将是安倍晋三2012年末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两国首次举行金融对话。在那之前，日本和中国从2006年开始先后举行过4次金融对话。日中关系因历史问题和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而一直趋于紧张。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对媒体表示，还没有为6月份的金融对话准备具体议程，但双方有可能会讨论亚投行、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和人民币汇率。日本没有在3月31号的截止日期前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而台湾呢，则是在最后期限之前呢，递交了创始会员的申请，目前呢，正在等候回音。尽管台湾内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官方和专家普遍认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而言机不可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政府出资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获得遍及5大洲的国家热烈响应。据中国官方公告，共有46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台湾在3月31日截止期限前几个小时发出申请。台湾应该用什么名义加入？加入与否，以及亚投行对台湾的利弊等等问题，最近成了各方辩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项重大政府决策，台湾官方认为加入亚投行肯定对台湾有许多好处。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当杰指出，成为亚投行一员可以让台湾更大程度的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可以提供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方案，对两岸经贸前途有利，而且对台湾国内企业有很大好处。吴当杰说，
我们积极的参与可以把我们过去我们业者我们厂商在国内推动各项的公共建设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人才可以输出，可以创造我们更大的商机。
财经学者也是立法委员的李同豪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台湾因政治因素导致在国际金融的参与非常有限，以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储蓄率来看，台湾应该在国际金融活动占有更高比例。加入亚投行不仅可以为台湾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台湾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李同豪说，
过去台湾的金融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美国、中美洲、东南亚或者是欧洲，而亚投行这样子一个概念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往西延伸，从中亚啊，那么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等等啊，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对于台湾来讲，它的这个国际金融的 合作跟发展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让台湾能够在国际金融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呢在跟中共呢可以中国大陆呢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掌握了我们过去所长期忽略的这个中亚啊，一直到东欧的这个地方，甚至还有非洲这些地方的应有的金融互动。
尽管台湾政府强调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有很大好处，但是仍然存在质疑声音。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陈伯智对台湾媒体表示，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如果没有商业性质，而且是由中国主导，台湾加入亚投行之后很难不被边缘化。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批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亚投行是什么，看见许多国家加入也就追求流行加入，另外又担心不加入亚投行外交会被边缘化，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有错误期待。邱俊荣说，
觉得中国经济好了我们可以沾点边，虽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可能像我们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在里面到底有没有发言权，到底有没有决策权，中国占了50%的股份之下，我们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那几个这个评估出来的好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空泛的。
财政部长张盛和认为参加亚投行对台湾是一个重大机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参加的意愿很强，也希望能够参加成功，我们评估了以后认为加入是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利的。
但是邱俊荣质疑说，政府讲加入亚投行是在创造国家最大利益，这是假议题，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名称实质上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立法委员李通豪指出，台湾因为政治氛围以及内斗，类似国际参与等重大议题的焦点被摆在一些枝微末节上。李通豪认为，台湾主要政党基本上是支持台湾成为亚投行的一员的，他希望政府做出更多沟通说明，政党放下细节坚持，共同为台湾把握这个难得契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不包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资金强力支撑以外，关键在于能否适应那里多元的公民社会。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tha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 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报道援引薛立的话说，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地区间建立伙伴网络，相比中国非洲关系，中国拉美关系较弱，美国在拉美影响大，因此不应高估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另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飙升，债台高筑，竞争力差，毒品问题严重，基督教广泛。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年来，日本对越南倾注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有分析说，东京除了寻找廉价劳力之外，似乎也着眼于安全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东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到2013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100亿美元。2014年，日本出资18亿美元，在河内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孙运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会快速增长。
越南它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支出比较便宜，而且它的劳动力的这个资源也比较丰沛。那么从这个越南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日本它目前 FDI 就是对外投资的一个新兴的目的地、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快的日本对越南投资的这种增长。
孙运指出，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投资，可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在两国领土纠纷中，中国不时抵制日货，也促使日本把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说，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育的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板。
Vietnam is plann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round.
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开放。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虽然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又在领土纠纷上咄咄逼人，促使越南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越南媒体报道， 中国公司承建的越南工程项目事故频发，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承建商的能力、专业性及安全施工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提供贷款在越南建造了一系列火力发电站，可是当地政客和商人抱怨说，发电厂经常停电，而且中国公司自带工人，并不雇佣当地员工。尤其是中越发生石油钻井平台摩擦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688兆瓦煤炭发电站的合同，结果越南去年11月把合同给了日本驻友商社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监督东京外援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透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7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六大外援国，前五名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过去几年来，美国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大的忽略了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越南处于石油运输途径中的战略位置，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不能排除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唐纳尔森说，
Japan certainly has every reason to cultivate close ties with it.
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经济考虑，日本都有理由要加强和越南的关系。我预计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唐纳尔森告诫说，日本和越南不要让中国感到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越南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可是作为邻国，河内不得不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仍将在越南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四五清明节，大批各界人士前往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居祭拜之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10年的赵紫阳的骨灰与前年逝世的夫人的骨灰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安排。赵紫阳家人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以85岁高龄辞世后，当局曾提出将赵紫阳骨灰放置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不过家人担心受到限制，希望能安放在民间公墓。因双方没有共识，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其生前故居内。曾是继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后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党内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赵紫阳，在1989年的民运中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党内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而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则一直非常敏感，官方也一直避谈赵紫阳。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合葬的事情有进展，但是能够透露的信息也不是很多，因为此事还没有定论。他说，
合葬的事我觉得是比以前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有很大的进展吧。就这个事情是很大的进展，当然这里边肯定包含着很多其他的意思，但我们也不好那个去怎么说呢，就是这很难。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而且呢他们那个有些消息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其实是北京市的这个有关部门是受上面的委托来跟我们谈的，他们来的时候也有中央的有关部门的人跟他们一块来的。
有分析表示，允许家人将赵紫阳与夫人骨灰可能合葬于民间公墓，并不意味着当局将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而且当局可能仍然担心 赵子阳的骨灰安葬处可能成为民间祭拜的地点。不过赵子阳的女婿王志华不愿多谈官方派人与家属谈论骨灰合葬问题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但是他的语气听起来比较乐观。他说，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进步本身可能有很多含义，对吧？起码是以前很长时间是没有人去那个跟我们沟通啊，或者是说是我们以前就是在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合理的要求，也没有人去理睬。我觉得十八大以后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变化的。那当然这些事儿我想都是一步一步来吧。怎么说了，我想跟你说明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事儿呢，在没有最后解决的时候呢，我确实不便跟你说的特别多，因为对可能会对这个事情将来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吧？包括具体承办的人，
对对，
这个我也请你谅解。
另外有报道说，四月五日清明节，包括许多访民在内的各界人士前往赵子阳故居祭拜，一些访民受到赵子阳家附近警察的阻拦和驱赶。王志华表示，他感到今年来祭拜的人多于往年的清明节。他说，
昨天是来了一些人，因为通常呢是清明节的时候来的人应该是比较少，在我的记忆当中昨天应该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事情嘛，我想这个老百姓心里的这种愿望这么长时间来我觉得一直是没变的，不完全是访民了，还有一些是其他的，这个是包括以前工作的老家的人，包括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什么这些人都来了吧。昨天是人相对来说应该是算是比较多的。
据报道，许多访民在赵子阳次子赵二军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子阳的故居。赵子阳的家人送给祭拜的人一份纪念赵子阳逝世十周年和梁伯奇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卡，卡里面写有赵子阳在2000年的一段有关共产党执政的谈话，以及赵家儿女2005年1月17日赵子阳逝世当天写的一句话：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个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家庭准备向法院提出第二次上诉。前不久，泰国一家法院裁决继续收押这一家17口人，直到他们的国籍得到确认。有报道说，这些人曾使用假护照，很有可能这会使他们的命运更加复杂化。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泰国曼谷一家法院上月底裁决，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17名维吾尔人应该继续羁押，直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得到证实。包括2名新生儿在内的这17人，据报同属一个家庭。2014年3月，他们经陆路从柬埔寨进入泰国后，被泰国警方拘押，被关在泰国曼谷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泰国法院裁决说，泰国移民局有权继续羁押这些人，但没有对他们的国籍作出裁决。根据泰国法律，任何人被羁押超过7天，都必须获得法院的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乌马尔4月6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家庭正在准备二次上诉。他说
yeah, they are still in custody. So there was a court hearing10 days ago.
10天前泰国法院裁决后，这些人还处在拘押状态。到底释放他们还是将他们遣送回中国，或者说将这些人送回土耳其，法院迄今尚未做出最后裁决。这些人的命运都还没有解决。不过针对前不久的继续拘押裁决，这些人还是有上诉机会，目前他们正在准备过程中。报道说，这些疑似新疆人在泰国的关押条件很差，那里很拥挤而且不卫生。尽管媒体披露了有关情况，但是状况没有改善。乌马尔说，情况的确如此。
No,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They
没有得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他们中还包括2名新生儿。
报道说，这17名人声称在土耳其有亲戚和房产，而且拥有土耳其护照。不过，土耳其人权计划协会研究员罗伯托对美国之音说，此案目前出现曲折，这些人所持的可能是假护照，因而问题显得有些复杂。他说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has, the Uyghur members were holding fake Turkish passport.
有信息显示，这些维吾尔人所持的可能是假的土耳其护照，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先前报道说，中国和土耳其都声称他们是本国公民，并且要求泰国将他们遣返。在泰国曼谷的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地区主席林大军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想帮忙，但是与这些人没有联系。他认为联合国似乎应该出面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哦，现在好像没有这个他的消息。因为联合国如果要帮他们的话，也要划别他们的身份呢，是第一步。而且他们有时候讲得出来，因为身份的问题是第一步了。我想先把身份弄清楚了，因为再说下一步的事情吧。我也不，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嘛。因为毕竟他们跟我们其他的这些豪王出来的有一点不一样啊，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单独的，有一点那个不跟我们不合拢，像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帮忙，可以洗礼。
另外，土耳其人权团体的人士也表示，假护照背后的因素并非单一，部分反映了国家间移民不得自由流动的现实。具体到这些疑似维吾尔人的情况，他们似乎可以申请避难。罗伯特说
：“Maybe they were planning to ask for asylum in Turkey due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Uyghur minority.
也许他们可以向土耳其寻求避难，理由是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状况。不过具体如何办，还要看一看土耳其相关的移民法规。我不是很清楚。我本人了解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生活状况不是很好。”报道说，这桩案件涉及泰国、中国、土耳其乃至联合国难民机构，案件细节和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和厘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谴责北京通过给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换取尼泊尔政府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所谓反华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星期四抨击北京为尼泊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作为交换尼泊尔承诺继续打压流亡藏人的反华活动。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论坛期间与尼泊尔总统亚达夫会晤，宣布了价值9亿人民币的援助项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长白马瞿军表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藏人没有参与任何反华活动。
No, we have hear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ouring money into Nepal.
我们得知中国政府给尼泊尔提供大笔资金，但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反华活动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会有部分藏人对某些议题举行示威，但是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只是很谦卑的人。
尼泊尔有大约20000多流亡藏人，很多是1959年西藏反抗中国统治暴动失败后流亡至此的。近年来，尼泊尔当局加大了对藏人示威活动的镇压，禁止他们参加针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及介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公共活动。白马瞿军表示，中国也通过对尼泊尔的援助，获得了对这个喜马拉雅小国更多的控制。
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对尼泊尔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给尼泊尔那么多的投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想控制藏人，他们不需要出那么多的钱。
北京一直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是披着羊皮的狼，但达赖喇嘛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自治，他也否认鼓吹藏独和暴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了以色列的一项要求。以色列要求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核协议，包含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清晰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提出了这一要求，同时强烈地批评伊朗和世界六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让我们以伊朗承认以色列为条件，要求伊朗在可核查的协议中不获得核武器的说法，就等于我们不签署一项协议，除非伊朗政权的性质完全改变。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失误。联合国儿童组织说，大约10万人在也门冲突中流离失所，儿童继续被杀害、致残，并且面临传染疾病的危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在也门各地人们的流离失所导致儿童健康面临风险，中断了对他们的教育。这家机构呼吁根据国际人权法规对这些儿童和家庭给予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印度表示，23个国家寻求印度帮助把各自国家的公民撤离遭受战乱的也门。印度总理在推特上对救援行动表示支持，他说这反映了印度服务人民和准备帮助其他面临困难国家的决心。印度到目前为止撤离了大约3000人。印度以前有过大规模撤离经验，今年在乌克兰、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都进行过撤离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这些难民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耶尔穆克难民营。联合国官员说，这所难民营的条件处于非人道境地。肯尼亚人星期二举行守夜活动，悼念上个星期贾维沙大学屠杀事件的遇难者。星期二是3天哀悼日的最后一天。在这次事件中有180名学生丧生，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对袭击事件表示负责。肯尼亚星期天对索马里继续实施空袭。日本发表的最新外交蓝皮书增加了反省二战的内容，不过中国和韩国继续抨击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侵略历史以及领土争端问题所持的立场。中国和韩国敦促日本效仿德国，采取正确的历史观。韩国媒体报道，朝鲜有可能会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首尔之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已经在东部沿海设立了禁飞禁航区。韩国国防部表示，朝鲜还没有发出导弹试射的通告，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导弹发射的时间可能是在卡特访问韩国，或者是朝鲜已故开国领导人金日成生日的4月15号。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抵达中国访问，开始他对中国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7次访问中国，也是他担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来从2011年开始的第2次访问中国。这次是中越两国去年5月因钻井平台事件关系紧张后访问中国的最高级越南官员。6名绿色和平活动人士占据了一个驶往北冰洋的石英钻井平台，抗议在该地区进行石油钻探。这6个人表示不会干扰这个钻井台的航行。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